好，我们看第五章。第五章第一节，成群的民啊，现在你要聚集成队，因为仇敌围攻我们，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哦，很多的人啊，就像我刚刚讲的哈，不管这是指最后哈米吉多顿的战争，或者指巴比伦的围城，或者亚述曾经有的围城，或者是亚兰曾经有的围城，各样的这些人呢，这个聚集起来要来攻，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以色列的审判者就是耶和华，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就是打耶和华的耳光。哎，这很有意思，上帝把敌人招聚来打他自己的耳光，是真的。上帝把敌人招聚来打耶路撒冷，不就打他自己耳光吗？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下来了，假如说有一天灵粮堂被佛光山买去了，太平四恩堂、信友堂被什么中台禅寺买去了，是真的，中台禅寺有一天势力会扩大到这里。哎呀，主啊，你怎么让这个事发生？不是打你自己耳光吗？上帝说不是，看起来是打自己耳光，我宁愿打，就是我要打这些悖逆的儿女。是耶和华的审判者让以色列被审判，那么也是耶和华的审判者愿意让他的儿女被审判，好像自己的脸被打一样。太奇妙，也太难想象了。这我真是觉得犹太人的拉比哈，或者犹太人没有办法解释很多圣经，包括弥迦书的这一段话，在讲到以色列整个的仇敌围攻他们的时候，他突然跳出一句弥迦书我们最熟悉的话，特别在圣诞节常常读的一段话，两段简直两句话完全连不在一起，可是我们今天从耶稣基督的救恩来讲就可以连在一起了。就是当神在施行审判的时候，叫列国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其实也是他在拯救的时候。因为在神没有转动的眼来，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亿万年也千年好像已过的昨日一样，眨一个眼睛而已。在上帝的眼中，当以色列被审判被攻击，不管是历史上哪个阶段，这些都是会过去的。可是从永恒来讲，上帝会永远的有一个救恩，所有预定被拣选的人都会承受到的。所以在以色列最危机的时候，他却说了一个最大的一个预言。五章二节，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掌权的，他的根源从根骨从太初就有。他突然讲这句话下面呢又变成咒诅的话了上面是咒诅，下面是咒诅，就是五章二节是一个有福的预言。那么在伯利恒以法他这个地方是很小的一个城，这个城将来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当然大卫也是伯利恒人，但大卫的子孙更是这一位，他是做掌权的。这一位掌权的呢，就肉体来讲是大卫的子孙，就圣善的灵来讲，他从死里复活被立为上帝的儿子，从圣善的灵来讲，他也是永恒就存在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第三节，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交付敌人，也就在最危险的时候。所以我说不管这句话的应验，不管在哪一个时候都可以，因为以色列总是在很危险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指耶稣降生的时候，对啊，也是在危险的时候，而且在继续危险的时候，就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嘛。虽然罗马人对他们相当宽大，但是也是上帝在耶稣来了再给他们一次悔改机会，他们不肯悔改，到了主后七十年，提多将军就带着兵来屠城了，整个以色列就彻底的亡了，连一点半独立半自治的能力都没有了。当那个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那里。掌权者其余的弟兄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如果我们把他掌权者讲成弥赛亚，就是弥赛亚的弟兄，其实就是我们这些信靠弥赛亚的会归到以色列内，也就是说就是万国都会归向同样一位主了。我觉得这里的应验还是要讲到教会就是教会以色列溃亡的结果 那么是耶稣的节起，教会的兴起，教会就成为一个万民祷告的殿，真的是一个万民其余的弟兄都会归向的地方。第四节，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当然是在讲到耶稣基督以后的教会的越来越强大嘛。啊，我这个耶稣基督是靠着他神的靠着圣灵来做这些事的，他也不断的在牧养我们，使我们有真正的安歇哈。这都是在讲教会慢慢的扩大。第五节，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啊，他是平安，他是平安的王啊。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宫殿的时候，我们就立起七个牧人，八个首领攻击他。第五节的下半句呢，又再回到以色列的历史或者弥迦的预言了，就是亚述人会来攻击，当时会有攻击哈。这个亚述来攻击，如果说是只灭掉北国，那个是没有错。如果是指攻击南国的时候呢，上帝也会立起七八个牧人首领攻击他，就是说亚述对南国犹大的攻击呢，会被牧人和首领抵挡啊。甚至呢，如果这个是指将来以色列的兴旺或者教会的兴旺呢，亚述也会被践踏哈。第六节，他们必用刀剑毁坏亚述地和宁路地。各位，宁路记不记得吗？宁路就是创世纪第十章讲到的世界那个英雄之首哈。那么这宁路所在的地方，也有人说就是巴比伦那个地方出英雄哈。这个地方，还有它的关口呢，当他们进入我们就是以色列或者教会或者神的选民的地践踏的时候呢，他必拯救我们，耶和华会拯救，耶和华的受膏者会拯救，圣灵会拯救我们。我想再一次，这个最好的应用还是在教会的身上，也不要把它想成将来，我们不妨就应该想成现在。哎，我们实在常常得罪上帝啊，弟兄姐妹，我常常得罪上帝，很惭愧，所以神也常常管教，但是希望这些管教不是让我越来越硬，到最后就没无法可救了，那就灭亡了，而是在神对我们的管教中，甚至我们也觉得很四面楚歌很难的时候，哎，我有时候祷告就说，主啊，是不是已经到了顶点了？我们教会现在实在已经够衰弱了，现在台湾的教会和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自己的灵性实在够衰弱，是不是已经到了亚述巴比伦这些敌人践踏我们的时候，也就是说是不是你起来拯救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去践踏仇敌的时候了？起码弥迦书这种密集的那种把一个东西立刻转到另外一个情形啊，这种刑罚和拯救中间可能隔了很久然后立刻发生的时候，我们是很希望这种事能发生啊。你们在太平施恩堂这个地方也是，哎，我真是觉得到处都是偶像和父亲啊，我们自己很多的软弱，我们求神让我们重新的能够被建立起来，被拯救。第七节，雅各剩余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如从耶和华那里降下来的露水，又如甘霖降在草上，不障碍人力，也不等候世人之功。今天我们上午下午都讲到说，不要依靠血气，不要依靠血肉的膀臂。第八节，雅各剩余的人必在多国多民中，如林间百兽中的狮子，又如少壮狮子在羊群中，他若经过就必践踏撕裂，无人搭救。愿你的手举起高过敌人，愿你的仇敌都被剪除。这里再次看到我们刚刚看到的剩余的，包括瘸子，剩余的这些渔民，真正是信靠主悔改归向主的人，神会让他们强壮起来啊。强壮的地方在其他的民里面，那个狮子跑到羊群中，哦，那真是当然是大大的一片杀戮。我们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像羊群，仇敌像狮子，我们希望把它改过来，我们像狮子，仇敌像羊群，不是我们吃它，而是他们会悔改归向上帝，他们会在圣灵的大能和神的话语上面悔改，不悔改就是被消灭。 第十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中间剪除马匹，毁坏车辆，也必从你国中除灭诚意，拆毁一切的宝藏，又必除掉你手中的邪术，你那里也不再有占卜的。我必从你中间除灭雕刻的偶像和柱像，你就不再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必从你中间拔出木偶，又毁灭你的诚意。我也必在怒气和愤怒中向那不听从的国施暴。你看他一跳又跳到一个，刚才跳到雅各剩余的人会变成强盛的，然后这个剩余之前呢，一定有一个神大大的炼净，大大的消灭，要把以色列国中的这些偶像啊，包括他们所仰赖的这个马匹啊，还有这些占卜的，免得你继续拜偶像，我要把这些通通都除掉。当这些被除掉，也就是人真的悔改信。